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最近大家可以发现，不论是上医院到公家机关办事，或者到一些民间的公益团体，我们都会看到一种人哦，他们可以说不分男女，有老有少，不过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会穿着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志愿服务啦或志工等等哦。他们在这个各种场合当中都会寻找他们服务的目标。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探讨的议题是志工的推广，邀访到的来宾是中华民国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同时也是这个中华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副执行长刘香梅小姐。刘秘书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谈到志工哦，刚才开场白我也提到，好像大家其实多生活中多多少少一定会跟志工接触到，所以我们很好奇哦，志工越来越多，有没有一个比较粗估的统计说到底志工人数有多少？
志工人数齁，尤其志工他的服务的类别相当的广泛齁。那根据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他在去年的四月，也就是一年前，他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真正有向主管机关报备或登记，或是他参加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团体，这样的志工人数呢，大概有31万多。但事实上我想真正的人数应该是不止这一些啊，那31万多占我们全国总人口大概只有1%多，但是我想事实上有一些人他是自己在默默的做善事，但是他并没有向主管机关去登记，或者说他没有隶属在一个团队底下在做志工的一个工作，他自己默默在做善事，那所以我想这个人数应该不止这31万多。
也就是等于说有参加团队，而这些团队有去登记的总共是30多万人。但我们也了解很多人可能自动自发或者是在社区中或者在团体中也会做相关的。
对对，他默默在做这样。那这个的人数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估计了。
可能现在感觉上大家都蛮宣扬这个志工这样理念的。那么如果说他想要当一名譬如说参加某个团队来做一名志工，会不会需要有什么特定的条件？
事实上以往我们常常说我是不是只要有一颗爱心就可以做当志工齁，但是爱心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件齁。那现在就是说每一个运用单位，就是每一个在运用志工的一个单位，他们都会就是会要求说志工他们要来参加服务之前呢，那他们必须要接受教育训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前训练跟在职训练。那之所以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就是希望说能够充实他们的一个服务职能，毕竟就是说志工他们通常都是站在第一线服务的，那直接面对他的服务对象，所以他必须要有具备这样一方面的服务职能，才能够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助。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训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所以现在的志工不单单是以往的一些，就是说你只要有一颗爱心，
爱心不够，
但是爱心还是不够，还是必须要接受过教育的训练哈。那同时呢，有一些单位他还会依照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性质，他会要求说志工他的学历上必须要有限制，还有他的一个年龄层。比方说像一些谘商辅导机构，那他可能就需要志工就是说比方说要相关科系的哈，或者说他的至少要20几岁以上，因为比较有人生的历练啊。那所以说他会在这一方面有所限制。那之所以说有所限制，并不是说我们对志工有什么性别歧视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我们是希望说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在志工的资格方面有限制是有它的必要性。
也的确避免，因为刚刚秘书长提到志工是第一线，就是说跟人群接触的，有时候反而万一没有适当的训练，可能反而帮倒忙，这样反而不好。
对，而且可能会破坏这个单位的一些形象，因为民众他可能不太了解说志工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如果说我们志工的一言一行就是稍微有所闪失的话，那可能就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
那么除了说各个单位或团体他们会对于他们需要的志工加以训练，譬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去当一个志工，除了刚提到我要有爱心，可能要接受一些训练，还有没有就是说我心理上要做，有没有做一些调试，就是说对志工的认知到底是什么，除了说我很想服务人群啊等等，就是说我应该还有一些哪些的正确的认知。
就是说我们要当志工之前哈，你要选择一个服务的单位哈，就是说你要先看看你有兴趣的是哪一个服务领域，还有你可以抽出多少时间来参与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因为今天当志工不是说你只是挂着一个名说我是志工，志工就是要来做服务哈，那你要在运用单位提供服务，而不是说你只是挂个名然后服务都没有在提供服务，那这样就不是志工，而且这个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来做，就是说像正言法师说的欢喜心甘愿做，你心甘情愿来做，那你做了之后就不要有所怨尤，也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埋怨，因为今天没有人强迫强迫你来当志工，那你既然就是你下定决心你要当一个志工那你就是要配合你的运用单位那不要说越帮越忙反而造成我们运用单位的一个困扰。
那么在你接触那么多的志工当中，会不会了解说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当然除了很多人说服务爱心，有时候会不会掺杂一些其他的因素？譬如说某个团体他可能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什么样的打击，所以特别举例啦，譬如说有一些什么残障团体，可能我自己家里有类似的人，所以我才要来。
就是说在参与志工的那个动机里面就是有部分的人士他们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比方说像在医院，他们有些可能曾经是病人或病人的家属，那在他们痊愈了之后，出院了之后，那他觉得说他为了感谢医院在这段时间对他们的照顾，所以他们会发愿发心来做志工，他希望说他能够再服务其他的病人跟病人的家属。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像在家扶中心，他曾经接受过家扶中心的一个帮助，他曾经是人家认养的一个儿童，那他今天长大成人，他可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愿意再继续在家扶中心担任志工。就是说有部分的人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态来参与志愿服务那其他的人，有些人他是希望说能够多多的利用现在的休闲时间然后或者说希望从服务里面中能够获得学习成长，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我想做志工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从服务当中做一个学习从服务当中做一个学习，而不是说我们应该先就是说问说我们自己到底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什么样一个服务，那我可以从中间学习到什么。事实上做你当一位志工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我觉得是自己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你也会学习到一些专业的知识那专业的知识可能是以前你在学校或者说你在工作上你根本学不到的，但是这个专业知识不仅你帮助了你的服务对象，有时候可能自己或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说当志工的话，有些人是就是说希望说抱着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心态，那也希望说能够善尽公民的责任。以前我们总觉得说这些事情都是政府该为我们做的但是事实上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你说好多重大的
自力救济
对，就是这么多的那个重大的工程建设这么多的事情那像一些就是像一些咨询的一些工作一些比较事务性的工作或许可以透过志工来协助，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说他专职的工作人他可以再去从事开发一些新的服务项目，能够服务更多的一个服务的对象所以志工的一个加入就是说对我们整个机构来讲，就是整个运用单位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力资源
那刚刚提到这个志工参与志工的动机各有不同我们相信大部分都是好的，但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譬如说他退休或者说他除了爱心之外，他可能很想要领导别人，很有这个掌控的这种欲望，他觉得他好像是不是说高高在上，就好像说别人都要听我的，这样我在那里指挥，会不会有这种倾向的？他当然是很多爱心，但有时候可能会让受服务的人感到比较不好的感受，也就是说当这个志工来参与的动机不同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表现？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其实绝大多数的志工他们的动机都是好的动机然后他们也为这个运用单位真的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因为志工也是一个人难免就是说也会就是有少部分的志工他的本身的观念不是很正确他会想说我今天我是志工我没有拿运用单位的就是说没有领固定的薪水，所以你没有办法约束我，而且我今天我是自愿来的我也不要受你人事的一个管束，
我爱来就来，
我爱来就 来对，那这个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运用单位很大的一个管理上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说只有透过教育训练 好，来澄清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观念。那甚至于说我们有些运用单位，我们的一些督导，好，就是专职工作人员，就是平常在指导志工，他们有些年纪比这些志工年纪还轻，那可能人生的历练还不是很够、嗯、那有些志工可能讲不好听，他们会倚老卖老。
对，
好，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在透过各种讲习，我们就跟这些长辈讲说、嗯、不错，您的那个人生的阅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希望说，因为你今天是在运用单位里面提供服务的，那您还是要遵守我们单位的一个规定。
嗯，
好，那今天单位指派指派这个督导来指导我们，那我们就必须要服从他的一个指导。因为我想在任何一个单位，人家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倒不是说年龄上的一个就是说你年纪大年纪大年纪轻的就要听年纪大，因为我想一个单位还是有它的一个制度存在，就是一个督导体系，我们还是要完全的就是说要尊重督导，这样才也比较避免就是说我们运用单位在管理志工上会带来困难。对，所以有少部分的单位他们觉得说志工有不如无，对，他们会觉得说我本来只要服务几个个案就好，现在又多了几个服务的个案，因为有些
志工还是要服务，
因为志工有时候他来他希望说单位给他为他提供服务，因为我今天是不领薪水、嗯、所以你必须要、嗯、讲难听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伺候我，那有些志工会在里面就要求一些福利，对机构要求一些福利、嗯、但是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
反而是带来很多困扰，
带来很多困扰。志工其实我要讲的，我们志工要争的是什么，我们要争的是要服务，而不是说去争那些福利。
嗯，
因为你今天你要当志工，你就是说我不计报酬，我来奉献，那你的出发点就是奉献，那你就不要去计较说我能够得到这个物质上得到多少。那如果说你要想得到物质上有多少，薪水有多少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建议他们说，你们最好去找一个固定的工作，那样待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如果说你有那种动机来参与，希望说能够从单位里面得到什么物质上的话、那我就劝他们说，还是你要再考虑清楚再来，免得说到时候造成就是运用单位跟志工本身闹得很不愉快，这样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嗯，志工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啊，除刚刚提到可能一些老人家会倚老卖老，或动机不是很单纯的、哦、那么还有就是志工和志工之间的相处啊，人事问题，这些会不会也会在管理上很棘手？
事实上就是说志工的人数齁、哦、现在慢慢在增加齁、哦嗯。那有些大的团队志工人数甚至有上百上千人，比方说大的医院来讲齁、嗯哦。好，那这里面就牵涉到说，像刚刚主持人您所提到说，有些人很有领导的欲望齁、哦。那他希望说他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当 leader, 当一个头齁、嗯哦。那就是说有少数人会把我们平常选举的那些就是一些恶质文，我反而把它带进来齁。
真的
啊、对，那就是我想我今天在这边讲只是少数的个案、少数的例子、我不是说全部的，我们全部的志工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但是今天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预防，就是说有少部分的志工齁、他会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幽灵志工。好，我们以前到了选举有幽灵人口，那现在所谓的幽灵志工就是说他为了要当队长，所以他就找他一些朋友来加入这个团队。好，那这样的话他到了选举的时候他的票数会很多齁。那票数多了，等到他当选了之后呢，那这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就离开这个团队。好，那我们也强调说，你这个团队你如果说你这个单位能够容许这样的一个情形存在，表示你这个单位并没有制度。志工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来来去去没有一个管理系统，这样是不对的。好，但是有时候可能督导他本身的业务蛮繁忙的，所以他可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那很容易就造成争名夺利的一个情形会发生。
嗯，
好，争名夺利的一个情形发生。那我们比较赞成的就是说，我们志工没错，我们希望说经由选举来产生、但是我们希望说志工就是说你连选队长，你连选不要连任，让其他人也有当队长的一个机会，这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那我们知道志工的种类很多、哦、但有没有所谓比较热门的，像刚刚那个秘书长也提到，像有的医院可能动辄志工上千人哦。听说医院的志工师大家都很想去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医院的话，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服务对象、而且它的那个服务的场所也是固定的、那就是有些人他是抱着感恩的一个心态、 啊，但是呢，我听就是说有少部分人他之所以想到医院当志工，他是就是说医院的福利还不错啦，哈，就是说哎，将来如果亲朋好友生病挂号住院会比较方便一点哈。那这个的动机就不是很纯正的哈，就是说。这样的话，他好像希望说他的亲朋好友生病，他才有服务的机会哈。那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否认，就是说医院他的志工人数是相当的多，可能他的交通地点都蛮适中的哈、然后他也有固定的服务对象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单位，可能他们就是说本身的，因为志工我们不能够强迫说啊。你应该到哪个单位去服务、这没有应不应该的事、而是说你愿不愿意、那有些志工他根据他自己的兴趣还有他觉得他的一个专长好，那他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所以难免会造成说有少部分的单位志工人数很少，但是他很需要大部分的志工、但是也难免说有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比方说像那些在服务为独居老人服务的那些工作，那些志工，就是他需要比较投入很多的一个时间哈。那这个呢，就是说，站在主管机关来讲，他不能够是强迫或者说去分配志工，因为志工不是像我们服兵役可以去分配或是怎么样，说你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因为志工完全是依照他个人的一个志趣来选择他希望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的确会有志工分配不均这样的情况。
对，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去强制的来把它分配的很均匀这样。
那么提到像医院的志工很多，那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有时候一些免费志工变成比如说医院好了，变成说好像不知心的员工一样，医院也很喜欢很多志工来帮我做事啊，这样我少请一些人。那有的医院你说是公家医院，或许大家还觉得说好像帮大家服务，那如果是一些私人医院，然后他请了就招募一大堆志工，然后我本来要请十个员工，我可能只要请五个，这样是不是也有点感觉？
对，曾经有志工那个提出质疑，他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好像就是好像帮医院在省钱，然后医院他就减少他人事开支。好，那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事实上志工他们做的事情跟专职的工作人员还是会有所区别的哈、那但是就是说志工他想奉献，但是你总是要让一个地方给他去奉献，他既然想奉献的话好，你总是要有地方让他奉献。所以而且医院的人数实在就是说他的一个病人啊病患啊平常门诊啊还是住院什么人数实在是相当的多，他也确实有必要哈。必要做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我们不可否认，就是说有少部分的医院他确实是希望说招更多的志工，然后可以减少他人事的一个开支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医院他因为志工的加入减少他人事的开支，所以他在志工的福利上他会很重视所以这也造成说很多人愿意去医院当志工因为他的福利也好。那这样子医院他衡量了一下，他会觉得说确实志工是蛮好用的。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下次再来谈志工的组成。